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上一次的这个一个新人这个题目，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题目。那我今天会进行第二个，那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讲第三个。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想请大家，我们要翻一些圣经一起来看。首先，我们先看到的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十章呢，你会看到这个是列国的表。这个列国表呢，就是在挪亚方舟之后，挪亚三个孩子闪、含、雅弗，在全世界四处神设立的70个国。虽然如果你没有看到70这个数字，可是你会仔细算，总共有70个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想跟大家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凡事早就有计划，魔鬼反而是到处常常诸这个机这个想尽办法、处心积虑想要破坏上帝的计划。所以先有七十国本来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安排，可是我们看到第十一章。马上进入了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巴别塔。本来上帝创造全世界的时候，有70个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全世界。再一次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神的计划，让全地呢都看到人的这个成长和掌管。可是你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巴别塔，从第一节开始一看。在这个地方，本来神是要他们到全世界去，可是呢，在第二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却决定向东边迁移，而且是所有的人都一起往东边走。而在第十一章，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决定不要分散，他们决定要使自己的名为大，他们要跟神来争。到底谁的名才是大？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魔鬼在这一群讲同样的语言的人当中开始抵挡神。然后我们看到魔鬼抵挡神的时候，神早就知道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叛逆。所以呢，在第十一章的第十节，第十一章的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了神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就是亚伯兰。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是不是可以？你没有听见吗？
有。
一直有一个声音哦，对不起。
是的。
如果不讲话，可以把那个声音关起来嘛？谢谢。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十一章的第十节，这边就出现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安排，就是在万民当中，从没有国家兴起有一个国家，在万民当中呼召了一个人。那我们看到了第十二章。很快的，我们可以看大的图画啊。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你仔细看，从第十二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从第一节开始说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你去的指示你的地方去。”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呢？因为亚伯兰如果不离开父家本地本族的话，就是跟第十一章巴别塔的人是同样的方向。如果你看第十一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他们都往示拿地去，示拿地就是现在的尼尼微，现在的伊拉克这边。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往东边搬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人相信神，往西边走， 跟所有人走的方向恰恰相反。我们知道亚伯兰他被呼召的路线呢，他反而是从今天的伊拉克沿着两河流域走回去这个以色列。所以其实在这边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兴起一个人愿意跟世界的洪流，就是这种抵挡神的洪流，走相反的路线，这就是神的拯救的开始。所以在第二节以后就说，我要祝福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所以这个被拣选的国家呢，以色列，我们都知道后来叫以色列，他的确成为大国。可是在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只有使这个国成为大国，是借着他祝福地上的万族。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十二章的第三节，真正的目的是要借着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一个非常小的，根本不是国家，是一个老人，没有后代的老人，从无中生有，最后拯救全世界。这是上帝用的很奇妙的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就是拯救世界的那个人，而是无中生有的国家，那愿意离开本地本族的这种影响，走到神的计划里面，这就是上帝的拯救的计划开始。那在这边我特别想跟大家讲，在整本圣经当中你会看到有两个字，一个就是犹太人，另外一个字呢就是非犹太人，意思就是外邦人。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刚刚有的人很，我相信在这个线上有很多弟兄姐妹一开始并不是在教会或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不知道你看到外邦人这个字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是感觉好像被排挤，好像你跟是外国人，外邦人，这个是 alien, 是 aliens, 甚至不跟我们就好像是这个外星人，这样的翻译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可是实际上呢，如果你回到原文，外邦人的这个希伯来文，因为这是希伯来文嘛，叫 Goyim 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翻译的意思呢，就是非犹太人，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犹太人以外的人叫 Goyim。 Goyim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列国的意思。所以呢，实际上神并没有偏待人，神的方法很奇妙，就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可能生存下去的一个老人，最后兴起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国家，然后最后拯救了全世界，这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可是人啊，很有意思，人当有了东西以后就开始自私，就不愿意分享。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以色列的确成为大国，可是十二章的第三节的后半段，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件事情许多犹太人就忘记了，好像长子呢得了产业就忘记分给自己的弟弟妹妹了。我们在这边要继续请大家翻开新约，我们要看几个大的图画，这样的现象其实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请下一个，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请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都是大的图画啊，从这个大的图画当中你看到一个新人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教会的人数增多，从犹太人只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耶路撒冷为主开始，耶稣的门徒都是希伯来人，都是犹太人讲希伯来话。可是后来慢慢 增加了3000人受洗，然后天天人数加给他们以后，你会看到有其他的犹太人也加入。那其他的犹太人当中，有些人就不是讲希伯来话，而是讲希腊话或者希利尼话，就是 Greek。 所以你会发现，就好像我们来到美国，第一代都是讲中文，等到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开始讲这个英文当地的语言，这个去移民的地方的语言居多。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讲中文也有讲英文的，好，类似的情况。然后你看从第六章第一节，有人发怨言，是谁发怨言呢？就是从犹太人发怨言给另外一群犹太人，就是讲希腊话的这一群犹太人，他们抱怨这个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说，你们偏心，我们的寡妇没有得到你们的寡妇所得到的照顾。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差别，实际上都是犹太人，可是因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这个团体，结果他们彼此之间有偏心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人的这种罪性，就是会自私，会只看到自己的人，看不到别人不一样，跟自己语言文化不一样的人，这就是人的罪性。可是在这边很奇妙的，我要请大家继续看，那当说七个使徒呢，十二个使徒呢，他们就选出了七位执事，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圣经的记载。可是却不是很多人注意到选出的这个七个执事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如果请你看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还有菲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马提拿，还有安提阿人的尼哥拉。实际上如果你有能够做一个笔记的话，我想告诉大家，这七个人的名字全部都是讲希利尼话，就是讲 Greek， 他们不是讲 Hebrew， 不是讲希伯来话的名字。那因为我们看的时候看不太出来，实际上当时的人一听到这七个名字，像 Stephen 斯提凡，像 Philip 这个菲利，这都是希腊化的名字，这不是希伯来人的名字。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十二个使徒听到了他们当中有自私的现象，没有照顾到讲希腊化的犹太人的这个寡妇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是希望现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现象能够消失，就能够恢复到神的计划。你自己大的时候，你自己得祝福的时候，你要使别人得祝福。所以十二个使徒所选出来的执事全部都是讲希腊话的人。哇，这跟在现在很多的教会啊，你仔细看看，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氛围。例如说现在很多的华人教会，大部分都是移民的教会，我们如果选执事的时候，我们华人为主的会选出七个都是讲英文的人做执事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发现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现象，觉得他们是参加他爸爸妈妈人的教会，不是他的教会。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就走到讲英文为主的教会，这是许多华人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需要被忽略了。可是有多少教会愿意选出七个都是讲他们语言为主的教会做执事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人啊，有时候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 所以今天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一个新人啊，绝对不是讲说哦，犹太人比外邦人好，或是外邦人比犹太人好。一个新人的概念，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然后在这个一个新人的概念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破碎的现象，然后你就会愿意付出，使那些破碎的人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常常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 one new man will produce a lot of new one man。就是说很多一个新人，只要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关注旁边的破碎，让他们能够和好，就会制造出很多许多新的一个人。好，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希望我这个不会太快，不过大家跟着看，我相信这些圣经节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又看到教会的另外一个光景，就是从第一节开始，从那一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遇到大逼迫。然后你仔细看，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那换句话说，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之前，你会看到所有的人都停留在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向外发展，甚至没有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其实也是犹太人，在历史当中，他们慢慢跟当地的犹太人，南边的犹太人彼此之间有分隔。可是实际上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以前，你会看见教会是停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并没有向撒玛利亚出去。所以呢，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人会有一个习惯，你说是自私也好，或者是没有远见也好，就是当你发现哇，教会在这里这么好，大家彼此波比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习惯就不出去了。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发展也是这样，实际上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实际上这些人都很爱耶稣，他们也彼此相爱，可是他们真的非常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还有其他人的需要。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我讲一个新人的时候，很清楚在犹太人当中就有发现没有照顾到不讲一样的语言的这些犹太人。同时呢，因为彼此关系太好，好到一个地步，就忽略了神告诉教会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到地极去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明华牧师呢，我们在谈常常谈到宣教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聚会，教会的聚会，很多的聚会都很多人参加。一讲到像这个，特别是跨文化宣教的时候，参加人数就相对做就减少很多。为什么？因为这方面是跟我们那种人的自私是相对的。所以呢，这也是这个平台非常宝贝的地方，要常常提醒我们。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13章。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上帝早就有全盘的计划，倒是魔鬼一直想尽办法，处心积虑要来停止神的计划。所以你看到第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虽然人会忘记，可是上帝不会忘记他要做的事，所以他就某种程度甚至让逼迫发生。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的教会从耶路撒冷就开始向外，向这个撒玛利亚甚至犹大全地传福音。 所以十三章你会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成立。那我们都知道安提阿教会之后，我们才称呼这里的人是基督徒。那我再一次请大家来看第一节。第一节你会看到当时候在安提阿教会里面的领袖的名字。第一位就是巴拿巴，再来呢就是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的路球，还有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还有扫罗。你会看到这五个很重要的领袖的时候，请大家如果可能的话也做一下笔记。巴拿巴呢，他等于是混血儿，他就是妈妈爸爸一个是希腊的，一个然后一个是讲希伯来文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第二代哦，有时候也会有跟这个中国来的台湾来的这些兄弟姐妹结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呢你也会看到巴拿巴他在这个安提阿教会一开始扮演的角色是第一位，所以呢教会里面带领的领袖已经不是讲这个希伯来话的领袖为主了。接着我们会看到下一个人叫做尼杰的西面。其实这个尼杰啊，中文如果听尼杰你不知道，如果讲 Niger 你就知道了啊，特别在美国啊， Niger 这个话是带有歧视的话，实际上 Niger 原来的意思就是代表黑色，根本没有歧视的味道。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西面绝对是非洲人，肤色比较暗的，比较黑的。可是呢在这边一翻成尼杰就不知道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种不一样，他们的文化不一样。古利奈人更清楚了，就是从非洲来的。然后你还会看到社会地位不一样，一个是分封之王西律的这个马念，所以你还有看到贵族的后代。当然最重要的出现的一个人就叫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所以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教会有一个非常剧烈的改变，就是从都是犹太人为主，到最后变成以非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这些弟兄姐妹反而变成少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然后接着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再往下到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是怎么来的？耶路撒冷大会就是扫罗特别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跟彼得这一群所有当初最早的领袖都是讲希伯来文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在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你可以看到第五节，他说有一些人是法利赛人的教门的人，就是以色列人行割礼的，他们坚持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必须要行割礼，所以外邦人都必须先成为以色列人之后才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当时候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必须行割礼的时候，基督教会变成犹太教的一支，就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可是在这边神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排，兴起了一个人叫做扫罗，后来我们知道叫保罗，他也是犹太人。 可是他却能够从神的眼光看见，不是都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主的孩子，成为基督徒，而是要借着犹太人把福音传到非犹太人当中。所以呢，扫罗成为第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本身是非常标准的，甚至是最这个要求最高的这个学校法利赛人身份等等的扫罗，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认为基督徒是一个邪教，是一个异端，他以为是替天行道，就没有想到他反而是抵挡迫害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这故事很熟悉了。所以我们在看到这四个例子的时候，从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这个七个执事，到第八章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才终于向外去成就上帝的大使命，然后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这个主要的领袖和里面组成的这个领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分，已经不是单一的犹太人讲希伯来话的这些人，而变成是这些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反而越来越少。然后呢，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到福音传到外面的时候，扫罗反而回来这个耶路撒冷，告诉这些使徒们说不可以做这件事，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神的计划。所以在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新人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一个新人实际上是上帝的一个策略，借着一个完全新造的人来拯救全世界。可是这不是只有介乎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而是跟我们的人的这个罪性跟人的自私是有关系的。好，这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有讲到一个希腊文的字叫 pleroma。pleroma 的意思就是充满的意思。这是上次我讲到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当外邦人的数字满足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跟大家分享，在那个地方啊，中文的翻译数字满足，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实际上在原文当中根本没有数目这个字，可是却有充满这个字，充满就是 pleroma。 那这个 pleroma 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满了，就是上帝的个性，上帝的美好充满在我们当中，包括主耶稣他是肉体之身的时候，他为充满了神的同在。所以那个 pleroma 的意思呢，如果那个地方的翻译应该是外邦人被 pleroma， 就是被上帝的那种爱和上帝的那种个性充满的时候，也就是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而且愿意成全神的心意的时候，那叫 pleroma。 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这个 pleroma 又出现再一次哈，就是当按照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日期满足，这个满足就是 pleroma。 所以在这边我要跟所有的家人弟兄姐妹分享，使徒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就是提到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被折断的以色列人用被接上了外邦人的野橄榄枝的时候，当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当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 pleroma。 这个地方并不是只有提到一个数字，好像我们在这个倒数计时的时候，新年倒数计时三二一到的时候，好像彩球就掉下来。我的理解这样的概念想法不正确，
实际上应该是外邦人当中他们能够体会上帝的心，然后愿意成全神的旨意的时候，在这件事情的时候，天上地下在耶稣基督里都要合而为一。那在这边我要提醒大家，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世代越来越明显。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王国自从70年后就亡国了，到了1948年的时候才建国。实际上1948年建国的时候已经快要1900年了，根本在1948年之前的基督徒甚至已经认为以色列已经消失了，不可能复国。所以当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神学的思想，就是说既然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选民，那他现在不见了怎么办？好像感觉上帝的拣选是不是错了，或者是上帝拣选的选民消失了，代表上帝的这个全能是不是打了折扣？所以就开始有一个错误的神学思想，后来这个神学思想就变成衍生所谓的叫做 replacement theology， 就是取代神学。换句话说，就是说以色列没有消失，只是用新的以色列取代了。新的以色列是谁呢？新的以色列就是教会。这样的一个神学思想就能够弥补说，哦，以色列这个国家都亡国了，以后也不会复国了。那既然都不会复国了，那代表呢已经转型了，成为今天的教会取代的，所以我们就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那真正的以色列已经被取代了。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奥古斯丁写的这个忏悔录的奥古斯丁，他当时候就认定罗马这个城就是取代耶路撒冷，所以实际上在公元3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思想，认为犹太人已经被取代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1948年之后出生的人，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世界的上帝所拣选亚伯兰去的那个地方，原来的地方，神居然在全世界不敢相信的情况下又让以色列复国了，你可以说阿们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神又成就了。尤其在1967年的时候，我们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节这个圣经节非常重要，就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路加福音21章是耶稣提醒门徒他回来之前会发生的一切兆头和记号。21章24节说到，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在这边前半段就是主耶稣看到以色列会这个耶路撒冷会被毁，圣殿会被毁，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赶到其他的国家去，因为当说提多将军毁了圣殿了以后，就不准犹太人再回到这个地方，不但屠杀了100万的犹太人以外，而且把这个地方从此改名字叫做巴勒斯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巴勒斯坦并不是非利士人的后代，这两个名字看起来那么像，一个是 Palestine，一个是 Philistine， 好像是感觉是接下去的，实际上就是他们要造成一个错觉，实际上非利士人早就在北国南国被灭的时候也被灭了。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为了让犹太人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一个手段，就是你回来的时候连你原来家里的名字都改了，让你永远回不了家。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 这就是魔鬼不让以色列人回来。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回来呢？我们再来看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马太福音第24章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也很熟悉，知道路加福音的21章跟马太福音的24章都是主耶稣讲到他最后回来的时候将来要发生的事。我们可以看到第这个23章的最后一节，23章的最后一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呢，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不是别人说的。主耶稣早就在2000年前，这个当圣殿还没有被毁的时候，就已经早就看见了。所以他说，以色列不但会被亡国，而且会亡国很久，亡国很久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甚至没有人相信他会复国。然后你会看到这件事情在全世界的眼里没有办法想象的又发生了，而且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你我的眼前。所以今天所有的人如果怀疑，我又听到噪音了，可以消音一下吗？谢谢。如果现在的人还怀疑以色列复国的话，反而是最不真实的人。以前的人相信以色列会复国的人，反而觉得好像是痴人说梦话。现在不相信的人，实际上反而是没有看见上帝奇妙真这个神迹发生的人。所以今天我最后拉到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一个新人呢？实际上我很清楚的看到魔鬼如果有诡计的话，他就是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都杀了。如果他可以把他们都杀了，或者让他们永远认不出自己是犹太人，他们通婚了，他们没有将他们的传统，将他们的这个习俗，将上帝给他们的节日继续的时候，他们就忘记自己是犹太人的时候，那使徒行传第23章的最后一句话，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件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看见的就是，如果神可这个魔鬼可以做到的时候，就是让所有全世界的外邦人都不重视犹太人，所以让他们都不能够信耶稣，到一个地步，即使有犹太人，却不肯对主耶稣说，你就是弥赛亚。所以呢，今天魔鬼的这两个诡计，他尝试600万犹太人被杀之前，实际上有许多次在基督教的国家最强大的时候，包括英国、法国和最后的这个西班牙最有名的叫做宗教裁判所 Spanish Inquisition， 这件事情在基督教国家最强大的时候就下令驱赶犹太人。所以呢，这也是魔鬼的一个诡计，所以让犹太人一想到基督徒就害怕。犹太人在家里面根本不能够讲耶稣这个字，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字，所以就使得犹太人成为全世界变成是未得之民，信耶稣最少的比率的一族一种人。那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一直向整个中东传福音，就是因为他们是未得之民。我们有没有想到以色列人是今天的未得之民呢？所以呢，只要他们一直不信耶稣，就算他们知道是犹太人，这句话就不能成就。那我最后要做一个结论，我想今天的内容应该是很多了齁。 那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刚刚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的天上地上都要合而为一，当日期满足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日期满足真的是越来越像。例如今年的4月1号到现在，今天刚好是5月1号，昨天是5月1号，在过去的一个月刚好我们看到尼散月跟这个我们的整个的日历是相对应的，刚好是1号到1号。所以今年的逾越节跟今年的受难日是同一天，4月15号。非常的有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4月15号那个受难日的晚上，全世界的犹太人即使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都在逾越节纪念上帝所预备的羊羔，从摩西来到现在的这个羊羔，他们还在等候。可是那一天跟全世界的基督徒一同庆祝受难日。相对的，所有的外邦人的信徒虽然可能早就认为取代了今日的以色列，却在同一个晚上，受难日的晚上，跟全世界的犹太人一同纪念逾越节。实际上没有逾越节哪有受难日呢？所以呢，我看到了旧约跟新约在这个日子当中，在现在这个时代都合在一起了。以前基督徒只纪念受难日，基本上完全忽略逾越节，所以好像把那个根切掉了。这岂不如像是罗马书第11章所说的吗？我们后来接上的枝子反而像被折断原来的枝子自夸，觉得说哦，我们取代你了，却没有意识到罗马书第11章保罗在2000年前就看见了一个现象，当教会是外邦人的数字变成是多数的时候，又犯了原来犹太人的信徒是多数的毛病，就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却没有看到上帝的计划，反而自夸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一个新人是跟神的计划对齐，就是最后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必然成就的事。那在这边我也要最后鼓励大家今年的圣灵降临节6月5号刚好礼拜天，我们都知道圣灵降临节一定是礼拜天，可是刚好是今年的五旬节，就是刚好是1967年六日战争的6月6号，所以今年的日子全部都放在一起了。所以6月5号6月6号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当中，也是当初二次大战打败希特勒的 D-Day， 就是诺曼底登陆的那个日子。所以我突然感觉天上地下的日子都合在一起，旧约新约合在一起，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犹太人也合在一起，这就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华人，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命定，就是把以实玛利跟以撒的后代两个牵在一起，我们站在中间，所以就是中，一边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一边是以撒的后代。因为上帝给华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命定，就是我们是最后一批才听到福音的，从欧洲这样绕了一圈，最后才回到我们这里。因为使徒行传你会看到两次神告诉保罗不要向东传福音，目的就是要把最后一棒留给我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说阿们。第二个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实际上福音真的就是传一圈，从欧洲最后绕一圈，使万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没有听到福音。所以呢，这也是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第24章讲到，在他来之前，福音必传到列国去。那我在这边，很快的把这一个新人从创世纪一直讲到新约耶稣所说的话，一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讲，真的是日子已经满足了。那我希望我们能够下一次有机会，我能够再从路德记有一个隐藏的信息，就是一个新人的信息，再跟大家讲，其实一个新人是在神的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最让他心里面最挂念的一件事。哦，就好像耶稣说，我有羊圈，有100只羊，我还要出去找那一只羊，因为那一只羊是最早神所拣选的那一只羊，在羊圈之外。如果长子不回家，就算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回家，父亲的心还是不能得到满足。好，我想今天我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谢谢。
谢谢冯牧师的信息。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在 chat 里面，北京的一个弟兄还是姊妹问，逾越节在前，受难日在后，说明什么？这个
逾越节在前，受难日在后，说明什么呢？好，我来简单回应一下好吗？逾越节是很清楚是旧约，受难日主耶稣受难很清楚是在逾越节的晚餐受难。受难日这个字实际上是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后来发展出来的。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能不能想想看，当耶稣受难的隔一年，当时的基督徒会不会纪念耶稣呢？那当时的基督徒会选择哪一天纪念耶稣呢？是不是很容易的，就是在隔一年月圆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纪念耶稣呢？因为那一年自从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逾越节在旧约上帝的羊羔已经成就了。我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回答这一位弟兄或姐妹他想要问的，还有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回应的，谢谢。